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呢，今天节目开始啊，先不着急介绍我自己啊，我呢是想跟大家重点来聊聊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芳华呢，一共就4个字儿啊，咱们先说说乐龄。乐是哪个乐呀？哎，欢乐的乐，快乐的乐。龄是哪个龄呢？年龄的龄。我要这么一说呀，大家就很好理解了，不就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吗？啊，那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哪个年龄段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啊？ 看，我想大家和我一样，一下子就想到了，肯定是孩童时代啊，因为孩子吧，他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他们没有任何烦恼，所以呢，他们是属于快乐的年龄。但是啊，今天我是要将乐龄这个词儿用到所有的老年人身上。那凭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开心快乐呢？为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呢？所以你看啊，我一直倡导咱们老年人呢，只要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必须给自己换个活法，我们都应该做乐龄老人呢。那什么又是芳华呢？啊，一提到芳华，咱们能想到最熟悉的词儿是什么呀？芳华绝代，对吧？那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它还寓意着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其实你看啊，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我相信啊，我要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心里就想了，这还用你说吗？啊，谁不想过快乐的开心的老年生活啊？那谁又不想无忧无虑的过完一生呢？幸福快乐的晚年是我们所有老年人的希望，但是怎么去实现呢？可以说我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啊，其实我对咱们老年人的现状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毕竟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啊，不管是60岁也好啊，70岁也好，甚至是八九十岁了，他们还是有很多的牵绊的呀。牵绊什么呢？比如说儿女，儿女一直是所有老年人的这个牵挂呀，牵挂孩子的生活呀，工作呀，一切的一切。很多老人一直到现在呀，他还为儿女操心的。你看很多留守老人，但凡只要自己还能动，从来不给儿女添麻烦呢。有的老人即使到了70岁甚至是80岁，他还替自己的子女照顾孩子呢。还有很多老人，老伴不在了，就剩下一个人过着独居的空巢的生活呀。你看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是孤独，是寂寞呀。还有很多老人啊，每天还要忍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呀。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老年人没有办法享受乐龄芳华的牵绊呢。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档栏目呢啊，就是想通过我的亲身的经历，我多年来一直专注老年事业，我总结出来的各种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讲解呢，能够让更多的人都参与到老年事业当中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老年人，关爱失独老人，孤寡老人。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句话，特别的有道理。我们常说啊，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啊。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啊，对自己的父母，对所有的老年人的关爱，那就是对我们自己，对将来老去的那一天有一个更好的归宿啊。同时呢，我来到这里哈，也是为了完成我个人的一个心愿吧。也可以说，这个心愿呢，好，我要维持一生去完成的。我相信我实现这个心愿的时候，将会 真正的啊，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让我们全社会的老年人都能成为乐龄老人，实现乐龄芳华。当然我知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会很诧异啊，说你究竟有什么能力去实现你说的这一切呀？我当然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呢，我一定会呼吁更多有爱心的、有善意的人、有能力的人，都参与到我们整个老年人的事业当中来。啊，你就像，我这些年呢，就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包括我的一切吧，都投入到老年事业当中了。其实刚开始，你看我身边很多人啊，他都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说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面了，而且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倾其所有啊，都投入老年事业里面去了，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其实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之所以这么做呢，这都要从一件最真实的故事说起。我相信啊，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大家一切都会明白了。而这个故事呢，还要从敬老院里的一个孤儿讲起。一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人就会提出疑问了，敬老院里还会出现孤儿呢？敬老院里居住的不都是孤寡老人吗？怎么会有孤儿呢？哎，这个事儿啊，它还真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就发生在西藏山南市的敬老院里啊。那是在1973年，当时啊，山南市呢，它还叫山南地区呢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敬老院啊，还有它的行政公署，它都坐落在泽当区内。而这个泽当区呢，后来又改成了叫泽当镇了，当然现在呢叫泽当街道。要说现在的这个泽当街道啊，那可是山南市的经济中心了。它在哪儿啊？它的位置呢，就在雅龙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海拔呢3500多米吧。它的周围呢是被高山环绕的，东面呢有贡布日神山，南面呢是冈底斯山脉啊。咱们当时的这个敬老院呢，就是有两排圆柏树围起来的这么一个院子，院子中央呢有一棵大柳树，柳树的旁边呢有一口芦芦井啊。因为这口井啊当年是解放军打的，所以说当地人呢就给它起名叫爱军井。你看很多人他来西藏旅游的人呢，只要是路过泽当啊，都会去爱军井打上一壶水。这个井水啊一年四季都是恒温的，而且是甘甜可口，特别的清澈。当年的敬老院呢就是在这口井的正北方，由一座七间连排的房子组成的。那这七间房子呢，就是敬老院里面老人们的家。啊，其中一间房子是厨房，一间呢是员工住的，其余的五间房子啊，当时一共是居住了九位老人。这九位老人呢，每天除了吃饭，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拿着转经筒围绕着爱军井啊，他转圈祈福。祈福完了以后呢他们还会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啊。当然可能大家不明白什么是接引啊，接引呢就是接收引导的意思。那便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呢，就是希望得到神山的眷顾。 因为呢，藏族人啊，他是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是带着信仰来到世间的。他们认为自己所得到的这一切呀，都是上苍赋予的。啊，所以说他们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健康吉祥。而就是到了今天，藏族人还延续着祈福的习惯，但是他们祈福呢，啊，不单单是为自己啊，他们是希望天下众生一切安好。恰逢啊，就在1973年那一年，整个的西藏的藏南地区呢，是遭遇了20年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旱呢。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啊，就在那个年代啊，本来老百姓就很艰难呢、啊。你遇到了大旱之年，可以说那粮食都没有了，那粮食大幅减产呢、啊，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是异常的艰苦。所以呢，当时住在敬老院里的这9位老人呢，他们每天祈福的时候，都是祈望天降甘霖来缓解一下旱情。结果一直是到了11月份，啊，天上是一滴雨都没下呀。但是老人们呢，每天仍然在祈福，从没间断过。啊，一直到了11月3号的下午。这天呢，它就突然变得异常的阴暗，你看那云层啊越来越厚，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啊，这天空啊洋洋洒洒的就飘起了雪花，而且是越下越大，所有的老人啊都走出了房间，仰着头喊卡瓦卡瓦。卡瓦在藏语里啊就是雪，下雪的意思。老人们都非常激动啊，啊，毕竟一年都没下过雨了，这一次天降大雪，用咱们老话讲，那叫瑞雪兆丰年嘛。啊，这也就预示着这一场大旱呢，随着这一场大雪到来，就顺利的过去了啊。雪呢，是天降的喜讯，随着雪越下越大呀，这天呢，也越来越黑了。那个时候啊，泽灯还没通电呢。啊，都没有电灯，所以说大家呀就都早早的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睡下的。这个雪呢是一直下了一夜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其实它还淅淅沥沥的还下着呢。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木盲老人马奶奶啊，她和往常一样就起来上厕所。因为这马奶奶啊，她有一个习惯啊，每天早上5、6点钟她都会起床就上一趟厕所。但那个时候啊，她可不像现在啊条件好啊，厕所都在屋里。那个时代她都是旱厕呀。啊，你无论春夏秋冬你都得去外面上厕所。啊，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其实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习惯是吧，就是早上一起来我们得先上趟厕所去。啊，马奶奶这个习惯呢都保持10多年了啊，今天也是如此，早上5点多钟她就该起来上厕所了。咱们要知道啊，西藏冬天的5点多钟啊，就相当于北京啊，北京凌晨3、4点吧啊，也就是说西藏早上啊5点钟啊，就这个时间呢，它是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啊。马奶奶回忆说呀，那天呢她拄着拐杖啊就走，还没走几步呢，还就感觉啊这是天特别的冷，手冻的冰凉。哎，可是在这个寒风啊夹杂着雪花的这个风声中，隐隐约约的马奶奶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声音不大，但是他听得很清晰。马奶奶心里就纳闷儿啊，哎，怎么回事儿呢？他就循着这个哭声啊，他就向这个方向开始摸索，啊，大概走了能有10来步吧，啊，就听这孩声哭声越来越大了，就马奶奶啊就伏下身子，就用手在雪地里边试探着摸索。 突然呢，他就手啊碰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一个包裹，啊，马奶奶想把这包裹给抱起来，和这个手啊去抓这个包裹的时候，就听到包裹里边哇的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就这一声啊，哎，顿时把马奶奶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哎呀，马奶奶当时就想了，天哪，这块怎么会有一个孩子呢？啊，这大雪抛天的，怎么能把孩子丢这儿了呢？马奶奶当时也来不及多想了啊，毕竟啊，那天儿啊，那是异常的冷啊，啊，然后呢，她赶紧就把这个孩子就给抱起来了，解开自己的棉袍子，直接把这个孩子就裹到了棉袍子里面。马奶奶就想站起来，但试探几次啊，啊，就站不起来。那你讲啊，下了一夜的雪呀，还抱着个孩子，那马奶奶根本就站不起来。她就开始啊，就向着房子那个方向呢，就大声的开始喊：“快来人呐！我捡到孩子了！快来人呐！救命啊！”马奶奶这么一喊呢，这敬老院里的人呢，就都从房子里往外跑啊。这个央吉阿姆啊，他是敬老院里的工作人员啊，就跑出来了，一边跑一边问马老师：“怎么了？你怎么坐雪地里了？”啊，这个央吉阿姆就很快的来到马奶奶身边了，啊，就把马奶奶啊就给扶起来了。马奶奶说：“我捡到一个孩子，哎呀，怕是活不成了，也不知道在雪地里啊放多长时间了。”这马奶奶啊就有气无力的说。这时候呢，敬老院里其他人呢也都走到跟前了啊，大家呢就簇拥着马奶奶和央吉阿姆就进到了房间里面。一进屋子里面呢，马奶奶就把自己这棉袍子给解开了啊。这时候你看，她贴身的这个内衫还有包孩子的包裹啊，都被融化的雪给打湿了。央吉阿姆啊就把这个孩子啊接过来了。打开包裹一看呀，也就是几个月大的一个女婴啊。孩子呢是紧闭着双眼，小脸儿小嘴儿都是乌青乌青的。这个时候啊，孩子啊一声都不哭了啊，他也不动了。哎呀，央吉阿姆说：“西巴亚布梅巴迪，西巴亚布梅巴迪。”说得非常着急啊，他意思说啊，孩子不好了，孩子可能死了。啊，这时候马奶奶呢就马上伸出手去摸孩子的脸，然后就摸索把手指啊就放到孩子的鼻子上，她想感受一下孩子的气息。就这时候孩子呢又哭了。哎呀，所以这一声哭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儿啊。马奶奶呢就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啊，说：“快去煮一碗清喝面糊糊啊，把那个面糊糊上面面油刮下来，咱们喂喂孩子。”要知道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哪有咱想的啊，说你拿个奶瓶啊，你给他冲点奶粉呢。大家千万可别忘了，这是在1973年的藏区啊，而且还是在敬老院里啊，就这么猝不及防捡到这样一个婴儿，上哪儿弄这些东西去啊？所以说当时也只有这样啊，就把青稞面啊煮成糊糊啊，救命要紧呢、啊、那孩子啊都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可以说他连哭的气儿都没有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呢啊，热气腾腾的一碗青稞面糊糊啊，央吉阿姆就端过来了。央吉阿姆就拿了个小勺哈、啊、他刮着面糊糊上的面油，他就对马奶奶说啊：“马老师，你把孩子抱过来一点啊，别小心烫着，我慢慢给他喂这个面油。”马奶奶一听说：“哎，不不不不，不行啊，不行，你把这个面糊糊给我，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不会吃啊，你这么喂他他会呛的。”马奶奶呢就把面糊接过来吹了吹啊，在嘴里呢就含了一小口，然后试探着呢就把脸呢凑到孩子脸面前寻找孩子的嘴。其实这个孩子他在寒风中也不知道是冻了多长时间了，一遇到马奶奶温暖的嘴唇啊，一下子啊就用小嘴啊把马奶奶的下嘴唇 他就给裹住了，啊，这个小嘴有力的就在那吸吮着。马奶奶呢就慢慢慢慢的把面糊糊啊喂到孩子的嘴里了。你看喂了小半碗之后啊，眼看着啊孩子的脸色呢就渐渐的红润了，大家悬着的这颗心呢，哎，也总算落地了。这时候啊大家才开始围过来啊，说咱好好端详端详这孩子。哎呀，你看看啊，这孩子啊真漂亮啊，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的啊，就大家在这正议论着。哎，突然之间大家就马上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啊，就是这时候大家伙啊就开始翻呢包孩子的这个衣服，他们找什么呢？当然是找信件的物件啊，啊，找看一看有没有证明孩子身份的这些东西啊。啊，你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或者听到说捡到弃婴的事儿啊，但是很多的弃婴啊他都会伴随着包括信件呢纸条啊啊上面写着孩子的出生年月日啊等等的就这些信息。而当时大家翻找这个包孩子的衣袍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啊，一个字儿都没找到，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份了。这时候呢杨家阿母啊他就对马奶奶说了，说哎呀这个事儿啊是在咱们敬老院出现的啊，敬老院一讲个婴儿啊这是个大事儿啊，我们必须得如实上报。那咱们说上报到哪儿啊，那肯定是先上报给敬老院的院长啊。马奶奶听到这么说呢就问一句，说咱区里现在有儿童福利院吗？杨家阿母说没有啊，但这个事儿你不上报咱们一个敬老院它不是养孩子的地儿啊。马奶奶听完之后呢什么也没说啊，拿起转经筒就给孩子祈福了。啊，这个杨家母呢她做完早饭啊就跟格桑祖玛交代一下，她就去区公署了。由于当时啊西藏地区的干部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敬老院的院长呢他是由妇联的副主任兼任的。啊，杨家阿姆到了区公署啊又见到了院长，他就把捡孩子的事儿啊跟院长就原原本本的就给说了。院长呢又赶快找到了边防派出所啊，就是说联合问一问周围乡村啊有没有谁家丢孩子的啊，又把这个事儿呢到公署给公署专员汇报了。得到的结果就是呢啊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啊他是需要逐层上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丢孩子的啊就过来认领了。那目前呢全区没有儿童福利院呢，所以说这个孩子啊还得暂时啊由敬老院就抚养一段时间。啊，过一段时间如果说没有人呢来认这个孩子啊就在号召群众领养。如果说也没有人领养的话呢就只能把这个孩子啊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了。所以你看哎，捡孩子这个事儿啊他逐层的一上报少说得半个多月吧。啊，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最少啊要在敬老院里他住上个个把月的时间。那么既然如此呢啊那咱们就一起等消息吧。啊，孩子就先寄养在敬老院了。院长呢和杨家母啊就一同回了敬老院啊跟所有的老人就讲一下这情况。院长说的也是为了不影响啊敬老院里老人的日常生活饮食啊。院长啊就拿出了5块钱啊给孩子买了4袋红圆奶粉，一个奶瓶还有一个毯子。可能我们现在觉得5块钱也不叫钱了是吧，但是那个年代呀5块钱可绝对是个大票啊。啊，你想妇联主任兼敬老院的院长一个月的工资啊才30块钱。啊，能拿出5块钱那绝对呀、啊、说明院长啊他是一个善良朴实的人呐。要知道这5块钱要是在当时买粮食的话那是够敬老院里的老人吃半个月了呀。啊，院长还说了奶粉喝完之后再找我，我再想办法。 啊，但是敬老院里的老人们都说没事儿啊，我自己少吃一口就够这孩子吃的了。这个时候呢，马奶奶说了一句话啊，马奶奶说呀，为啥这孩子啊，他不是在公署大院，不是在医院，不是在寺庙门口被捡到的呀，他为啥就偏偏在敬老院里就被我捡到了呀？这就是老天给我们这些老家伙留的一个念想，留的一个生气呀、啊、这是天赐的缘分呐、啊、我们这些无儿无女的人，我们每天都祈福，我们祈的是什么呀？我们祈求的无非就是吉祥啊，无非就是好运呐、啊、那么今天吉祥好运就被我们祈来了啊。你看这孩子啊，甭管寄养多长时间，养一天就是我们祖孙一天的缘分呢、啊、他一定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带来吉祥的。杨家母听完马奶的话之后接着就说，还真这样，还真是缘分，还真是天降福分呢、啊、给我们带来一场久旱之后的润雪呀。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老人们呢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哎呀，这场大雪呀、啊、一定是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他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带来了吉祥，我们就叫他扎西桑格。扎西代表吉祥，桑格呢是代表好运，扎西桑格啊就是吉祥好运的寓意啊。这时候马奶奶说话了，说藏族名啊叫扎西桑格啊，那我给娃呀再起个汉族名，就叫喜儿吧。大家知道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喜儿吗？啊，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个汉族名呢？那是因为啊，马奶奶是这所藏区的敬老院里唯一的汉族人呢。而且呢，她认为这个孩子的到来啊，给久旱的藏区带来了这场瑞雪，冥冥之中又让他遇到，让他捡到，也许这就是上苍赐给他的呀。所以马奶奶就想到了，这是喜从天降啊啊！于是他就给这个娃儿起了喜儿这个名字。哎呀，咱们说呀，喜儿还真是啊，喜从天降。就自从喜儿来到了敬老院里，你看每一位老人呢啊，他都有了生活的乐趣了。你看平座爷爷啊，翻箱倒柜的把他很多年都没吹过的那口琴啊给翻出来了，每一次他一吹响啊，喜儿就跟着咯咯的笑啊。以前呢，马奶奶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啊，现在呢啊，每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都能听着马奶奶唱着汉族的歌曲啊，哄喜儿睡觉。风儿轻，月儿明，树叶遮窗明啊，蛐蛐儿叫声声，好似那群虾儿声。老人对孩子的爱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他们只是单方面的希望你开心，希望见到你的笑脸。你看每当喜儿刚刚入睡的时候啊，总会有几位老人就在酥油灯的照耀下看着喜儿在甜甜的梦里，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撅嘴啊。那一刻我们在他脸上啊都能看出来啊，他们不由自主的就流露出了充满爱意的表情。其实很多人问过我啊，说你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啊，老年人真正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我说那一定是看到孩子来看自己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啊，你看到自己的老伴儿， 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啊？其实你也一样，幸福它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它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呀。哎呀，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喜儿一晃儿在敬老院里啊都生活28天了，大家都习惯了，每天大家转转经同祈福的时候啊，这小喜儿啊哑得乱叫，吃饭的时候呢，这喜儿啊突然就拉臭臭了。习惯了马奶奶每天都唱着不同的摇篮曲哄喜儿睡觉，就在这时候啊，公鼠那边啊有消息了。杨家母吃饭的时候就说呀，哎呀，经过走访调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啊说丢孩子了，也没有人想领养喜儿，所以说公鼠的工作人员说呀，要把喜儿啊给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哎，七嘴八舌都开说了，有人说拉萨好啊，那条件比我们这儿好啊，还有的人说那毕竟人家是儿童福利院里啊，那人家住的都是小孩，那喜儿跟着他们呢，哎呀，比跟着我们这些老家伙没有好啊。马奶奶一听大家的话呢，什么也没有说啊，起身拄着拐杖啊他就回房间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你也听出来了啊？就大家都看出来了，马奶奶呢是舍不得喜儿走，但是啊，大家谁都知道那喜儿去福利院呢一定是比在敬老院好。这时候呢，平措爷爷啊，他就起身了，去了马奶奶房间，就对马奶奶说，去拉萨好啊，吃的住的都比咱们这里强，再说你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还能陪孩子多久啊？啊，现在他小不会动，等他再长大点，就咱们哪能赶上他那腿脚啊。马奶奶一听啊，就扬手示意平措爷爷不要再说了。其实啊，你说大家说的这些话，马奶奶何尝不明白呢？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但是你知道吗，那是怎么样做出的决定啊？那是把多少不舍压在心里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啊。哪个上外地上学的孩子父母不惦记啊？哪个女儿出嫁父母不哭泣呢？哪个独自生活的老人不思念在外打拼的子女啊？虽然说喜儿啊他只伴随了马奶奶28天，但是呢，这短短的28天呢，让马奶奶那颗死去的心焕发了新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马奶奶一生啊是非常的悲惨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说马奶奶啊，她经历了咱们国家近代所有的动荡时期啊，她都让马奶奶给赶上了呀。6年前的时候呢，啊，马奶奶从南京被下放到了西藏。马奶奶从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就变成了藏南牧场的一名放牧人。可即便如此呢，马奶奶也是顽强地活着，因为有一个信念啊驱使着她顽强地活着。直到1972年啊，她被平反了以后，一个噩耗呢就让马奶奶彻底沦陷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哎，这是要从头说起了哈。马奶奶啊，马奶奶是在1912年，她出生在辽宁的一个书香门第啊，并且呢，她呢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儿，父母啊，她属于老年得女啊，她对马奶奶啊是非常非常宠爱的，所以马奶奶从小呢，她是接受了传统教育啊，之后呢又上了女高学习心学。14岁啊就踏上了北上的求学之路，毕业之后直接留在了北平女子高中，就做了一名国文老师。那之后呢就嫁给了自己的同事，婚后第二年还生了一名可爱的女儿。是不是大家一听啊，多美满多好的三口之家呀。 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丈夫呢就南下从军了。马奶奶没办法呀，啊，她只能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儿，就回到了辽宁老家，跟着父母一块生活。可是，在1942年呢，啊，马奶奶父亲呢，由于先后就是捐助了抗战的物资啊，他被汉奸迫害致死了，母亲呢也因此一病不起。女儿也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疾病就给夭折了呀。哎呀，你想啊，马奶奶强忍着悲痛，她陪着病重的母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两年。哎，多么难熬的两年啊。直到1945年啊，抗战胜利以后呢，马奶奶就被丈夫又接到了南京。在南京，在丈夫的这个陪伴之下呢，慢慢的啊，她就从失去双亲、失去女儿的痛苦当中啊，就走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呢，她就职在南京金陵女子高中，并且1946年啊，儿子就出生了。这个时候啊，一家三口啊，又将步入到正轨了。可是啊，老天爷哪能让你那么如愿那么顺当啊，解放前夕呢，丈夫突然又失踪了。刚刚过上幸福日子的这三口之家又不行了。马奶奶又开始过了孤儿寡母的生活了。直到1965年啊，马奶奶突然就从校领导口中得知啊，丈夫啊早在解放之前就已经出国了，并且在海外定居了。所以不久之后呢，马奶奶和儿子呢就分别啊被下放到了藏南啊和祁连山。你想啊，这时候马奶奶能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啊，就是等着跟儿子啊重逢的那天。结果呢，就在马奶奶刚刚平凡啊要和儿子重逢的时候，就收到了儿子啊其实早在到达祁连山的第二年，就在一次放牧的过程当中突发意外过世了。哎呀，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马奶奶都已经60岁了。一位年过60岁的老人呢，他失去了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的内心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啊。就马奶奶得到这消息之后啊，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他就每天呢就给自己关屋子里面以泪洗面。就我相信啊，换作是谁，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就遇到这样的事儿啊，就真的没有再活下去的希望了。你等到牧场的工作人员啊到牧场来接马奶奶回家的时候，就发现马奶奶已经双目失明了。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呀，顶着满头的白发颤颤巍巍地说，我还有家吗？我女儿和父母在东北没了，儿子在西北没了，我哪还有家，我还能去哪儿啊？哎呀，在场的所有的人呢都流泪了。牧场的工作人员就对马奶奶说，如果您愿意啊，就留在我们这儿，我们在敬老院呢给您安置一间房子，我们给您养老，我们就是您的孩子。马奶奶听大家话以后啊，什么也没有说，就是静静地坐着，没有人知道啊他心里想什么。没过多久呢，山南地区的敬老院里呢就住进了一位汉族的老人，他就是马奶奶。其实敬老院里的老人呢都知道啊马奶奶啊他是一名汉族的老师，而且大家觉得吧，马奶奶这人吧太孤僻，特别高傲。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不和人交流，不跟别人说话啊。因为央金阿姆啊，他是从院长那儿啊，他了解到了一部分马奶奶以前的经历啊，所以说央金阿姆啊一有时间他就跑到马奶奶的房间啊，就跟马奶奶聊天儿。 但是每一次哈，哎，就杨家母问一句，妈奶奶答一句，聊着聊着啊，话没了。其实啊，我们说不怪马奶奶性格孤僻，你说要是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经历这么多变故之后，那还能活下来，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啊、所以我呀一直是马奶奶给我的心灵导师。每当我在工作呀，或者是我在生活里边，我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啊，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都会想到马奶奶。你说人的一生，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天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看一看，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其实过得不如我们呢？那还有就是，哎，我们大家要心有所想啊，努力去实现，不要轻言放弃，那么一定就会有获得的那一天。并且这个事儿啊，它跟多大年纪没有关系啊。这就像喜儿的到来啊，你让那么孤僻的啊一个人独处的马奶奶又开始啊重新就融入人群了啊。尽管喜儿她还是要离开的，但是他的出现呢，唤醒了马奶奶那颗尘封已久的心呐、啊！啊，现在大家呢就开始讨论呐、啊，喜儿去拉萨呀，比山南好啊，啊，就这样的议论呐、啊，总在一起的谈论啊。马奶奶啊，就开始给喜儿整理尿片呐、啊、裹身布啊，啊，就是这些生活用品了。当央吉阿姆和院长就来到马奶奶房间接喜儿走的时候呢，马奶奶一句话也没说，她呢就俯身亲了一下喜儿的脸，然后呢她就把给喜儿整理好的这些衣物啊物件啊就交到了院长的手里，转身呢就坐到榻上了。杨家母和院长也知道哈，马奶奶其实舍不得喜儿啊，但是让喜儿留在敬老院也是不现实的呀啊，他们就说了，说马老师我们走了啊。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你看马奶奶那个手啊，她握着倒门棍的手啊就不由自主啊就颤了一下，她就挥了一下手。哎呀，其实吧，你看我们了解了马奶奶身世之后啊，我们就不难理解了。虽然说喜儿她只和马奶奶啊相处了短短的28天，但是马奶奶呀、早就把喜儿当成自己的孩子，乃至是把他当成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了呀。哎，有人经常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好，我要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陪伴呢。我们孩童时期呢是需要父母的陪伴，同样人到老年更需要孩子的陪伴。你看我和我从事老年事业的这些老爸老妈呀聊天的时候，我就能深刻的啊了解到，其实呢他们在生活上，在吃穿用度上真的是没有什么过多的追求。毕竟都已经是年过60的这些乐龄老人了，他们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他们讲啊，日子再苦，工作再忙再累，只要是回到家，只要是看到孩子啊，那么这一切的苦累呀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之后，人也退休了，也没啥事儿需要忙了，孩子也长大了，他也不像小时候那么依赖了。这时候啊，孩子回家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打电话越来越短了，这些老年人呢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啊。经常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同事在一起议论，是吧，说哎，有的时候啊这老人呢他做的这些事儿让我们很难理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呢他会出去捡纸壳塑料瓶，有的老人呢他经常去孩子啊曾经工作学习的地方，就在那里张望徘徊， 还有的老人走着走着就找不回家了。咱们说他们是真的找不回家了吗？不是的呀，他们是找不回与你们一起生活的家了，因为现在的家只有两位老人四目相对呀。甚至你说孤寡老人即便回了家，依然是一个空荡的房间，没有人呢。所以我呢，真心的是希望我通过这档节目的播出啊，让更多的人啊，多多来关爱老年人。因为关爱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呢。同样呢，啊，我也是，希望啊，正在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年人，啊，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为自己的孤独找一个陪伴呢。就像马奶奶一样，啊，上天让她在60岁的时候啊，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失去亲人的马奶奶呢，就在孤独中慢慢的变得孤僻了，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就这个时候啊，她遇到了从天而降的喜儿。喜儿是一个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的婴儿，一个是人到老年丧失独子的老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雪域高原的敬老院里相遇相伴。可能喜儿还小啊，喜儿是不知道离开马奶奶他会面对怎样的人生，但是马奶奶是非常清楚的，离开喜儿的他就不会再有一丝独自生活的勇气了。可是面对拉萨福利院的优越的条件呢，马奶奶依然是选择了让喜儿过大家都认为更好的生活。但是呢，工作人员他抱着喜儿啊即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啊，当他们的声音啊渐行渐远的时候，突然喜儿啊一声啼哭，一下子就把马奶奶那颗无法割舍的心一下子就彻底给唤醒了啊。马奶奶就一边喊呢，我要领养喜儿，我不让喜儿走，一边就把重芒棍给丢了，伸直了胳膊，他就朝喜儿的方向跑。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呢，都被这一幕给惊住了。央家母就抱着喜儿啊，就朝马奶奶这个方向赶紧就走过来了。平措爷爷还有其他人呢，就赶紧也都围过来了。这时候啊，马奶奶突然就摔倒了，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啊，一边摸索着向喜儿的方向爬，一边低声地说：“喜儿，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咋活呀啊。这时候所有人就都围过来了啊，就大家把马奶奶扶起来了。马奶奶呢，她这手啊就在周围的身上就乱摸，一边摸一边说呀，我离不开喜儿，别把我的喜儿带走，喜儿啊，我的孩子呀，你不能走啊。就这一幕啊，我想大家在这一幕都流下了眼泪了吧。央家母就哭着说马老师喜儿在这儿啊啊，一边就把马奶奶手就放到喜儿身上。马奶奶颤抖着手啊就摸喜儿的脸啊，哎呀，然后马奶奶就把这喜儿呢就接过来，把喜儿紧紧的贴在自己的这个脸上亲啊抚摸呀。就那一刻她生怕别人再把喜儿给抱走了。好长时间呢啊，大家一劲儿劝说呀，劝着他呀，啊，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等他进了房间呢，大家发现呢，马奶奶的手啊，就已经划伤了，不停的流血呀。让家母说：“我给你处理处理，擦一擦伤口吧。”但马奶奶那个手啊，始终都是紧紧的抱着喜儿。就这一刻呀，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马奶奶流着血的双手呢，就跟她那颗早已经滴血的心是一样的。任何的伤痛啊，现在都抵挡不了她和喜儿之间如同骨肉般的亲情啊。但是我们要说呀，在敬老院里的老人要领养孤儿，就不要说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你就是放到现在，哈，他也是断然不被允许的呀。 因为你想，能住在敬老院里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劳动的人，他们尚且需要社会的帮扶，又怎么能有能力抚养一个刚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婴儿呢？所有人都说马奶奶要领养喜儿，这不切实际呀。马奶奶大声说，我有钱，我养得起，我一定养得起。马奶奶一边说啊，她一边就转身啊，就摸向了她那个装衣服的破柜啊，颤抖的手就在她那个柜子里边就摸索了好半天，然后缓缓的从柜子里边就拿出了一个皱皱巴巴的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包啊，然后呢快速的把这手绢打开了，嘴里啊不停的就在那嘀咕，我有钱，我有钱，我能养得起。那马奶奶就把这手绢包给打开以后啊，在场的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里面呢是整整齐齐码了厚厚的一摞钱。那这时候呢，央家阿姆就快速的就走过去，小心翼翼的把这摞钱呢就给接过来了。你看啊，这里面啊有5块的啊，有5毛的，5分的，还有1分2分的。央家阿姆就反反复复数了好几遍啊，最终确认总共是213块2毛6分钱。而这些钱里面呢啊，只有8张5元的，剩下的那都是几毛几分啊硬攒出来的。这时候马奶奶就说了，说哎呀，我用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积蓄够不够养喜儿啊。咱们说虽然那是1973年啊，我记得大米一斤是2毛钱，但是200多块钱啊，你要想养大一个婴儿啊，那也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大家就看到马奶奶这样啊，就能为一个才相处了28天的婴儿就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啊。啊，有人就说了，说马老师要钱不够啊，我们每个人少吃一口也能把喜儿养大。院长呢啊，就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因为院长对马奶的生平啊他是有了解的啊，他思索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说了，马老师啊，我非常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养活一个孩子啊，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说领养的事儿吧啊，咱们就把喜儿先寄养在您这儿，如果未来养育喜儿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或者是养着养着啊就吃力了，你并告诉我。好，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就无论如何呀，喜儿总算是留下来了。但是我们啊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养活一个孩子啊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当时那个年代啊，一个是目盲的老人，一个是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又会上演出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明天的时间接着跟大家聊。我是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